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10号星期二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23.01 点，跌幅 0.33%， 日线图收小阴线，标普指数仍在震荡，上下两难，没有持续的趋势。不过从中长期均线来看，仍存在较小斜率是向上的。大盘持续震荡时，个股其实也是非常难操作的。买入股票的成功率低于持续的大盘上涨趋势时，如果标普指数突破7000点并成功站稳7000以上，那才有可能从震荡趋势转为上升趋势。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36.2 点，跌幅 0.59%， 日线图走势感觉比标普要弱，形态不够紧凑，容易松动。如果科技股反弹无力而再次选择向下，那么那只将成为三大指数中最弱的一个。最强的指数反而是道琼斯指数，今天道指还涨了 52.27 点，站稳5万点大关啊。日线图趋势呈上升阶段，按趋势判断仍有进一步上升的惯性。美股中午以前涨得好好的，下午风云突变，分时图行情虎头蛇尾，可能与川普言论有关。川普今天表示，正在考虑派第二个航空母舰前往中东，以便在与伊朗谈判失败时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。今天我的 IBKR 公开账户回血 1095， 回血 0.56%、比大盘好一点。特斯拉今天出现了第四个小阳线，反弹了 1.89%， 显示出较强的反弹信号。谷歌出现了高位震荡信号，可能会调整一段时间。底仓 Reddit 今天反弹，但最近跌幅有点大，如果不是非常早以前就已经买了，可能就不太淡定了。那其他个股都准备继续持有，这个是个持有战啊，消耗战。川普说美联储由沃什掌管，可以使经济增长 15%。 他说他希望找一位能降低利率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，如果沃什主张提高利率，他就不会选择沃什。 15% 的经济增长率实在是夸张啊，川普可能指的并不是一年的增长率，而是整个任期内增长 15%。 即使如此，这也是相当强劲的经济增长了。要实现如此高增长，降低刺激经济是一个美联储能做的重要手段。正好目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，人工智能将带来生产力的大爆发。 ARK 基金的木头姐也预测到，接下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非常高。上周以前，市场拿两件事儿做文章，对股市进行清洗。这两件事儿之一是鹰派沃什上台带来的恐慌，而川普的言论显示，川普看好了沃什，说明他至少现在在总统面前并没有主张加息。另外，市场还担心沃什会缩表，加息又缩表的，地动又山摇。在这方面，目前沃什也尚未出面澄清，市场的担忧仍然存在。美联储理事、海湖庄园协议主笔的米兰是美联储中的歌王，他今天表示美联储应该在危机期间量化宽松，适当利用资产负债表。米兰可能是在针对沃什在金融危机中不放水的主张，认为在利率接近零、金融危机爆发时扩大资产负债表是正确的举措。如果沃什上台前还是主张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，我认为按目前经济形势，这个举动完全没有必要。但如果沃什还是这么考虑的话，这将是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风险。米兰的库表言论反映出沃什缩表主张啊，可能还真有这么回事儿。华尔街上周利用舆论重穿软件股，但是今天有两个大银行改口了，于是软件股今天反弹。上周二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工智能推出了法律类的代理，就是能把律师的基础工作给完成了，这导致了那些以订阅为生的法律类数据库和软件公司大跌。华尔街立即未审先判，直接宣称 SaaS 软件世界末日，说 AI 将替代软件，于是所有软件股暴跌。软件末日之后，今天软件股起死回生，华尔街最权威的两家大机构开始唱多软件。摩根大通认为软件股历史性暴跌是买入理由，在投资者连续三天抛售软件板块后，现在软件股很有吸引力。摩根大通给出五个理由：市场认为人工智能替代软件的担忧过度， AI 更可能是增强软件而不是替代软件。股价大幅回落后，相当于价值回归， 投资者在软件板块的仓位处于历史低位，而软件公司的基本面仍然强劲。像微软和 ServiceNow 等这些主要的软件公司的财报都超预期，股票却呈大跌状，反映了过度悲观的情绪，而不是基本面恶化。摩根大通认为现在的软件股有希望成为逢低买入的机会。高盛 CEO 所罗门说，软件股大跌有点反应过度，他认为 AI 对整个软件行业造成影响是夸大了。影响是有，但市场的错误在于将这种担忧一刀切，认为全部软件公司都有问题。未来软件公司还是会有赢家和输家，有一些公司会因为 AI 而变得更强，有一些则会被淘汰，但是不能说无差别的全部淘汰。那么 AI 对软件公司的影响也因公司而异，在板块暴跌时，其中必然有被错杀的优秀公司。摩根士丹利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报告称，软件股集体暴跌为微软等一些股票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买入机会。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科技股，尤其要关注应用端。 AI 做的哪个方面就怕被替代。今天轮到了财富管理公司。金融软件公司 Altruist 推出了一款新的人工智能产品，引发了市场对财富管理行业可能遭受冲击的新担忧。这个工具帮助理财顾问更高效地处理客户税表、工资单和对账单等，快速生成个性化的税务策略。市场担心 AI 将挤压理财顾问的生存空间，并且会引起佣金费率的长期下降，财富管理公司今天下跌。可以预期的是，人工智能应用将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，有的工作会变得无足轻重，有的软件呢会变得可有可无，有的服务还不如 AI 高效。那么股票板块总会因为人工智能所到之处而不时爆雷，这要怎么应对呢？这是大势所趋，就像读大学选专业，没有选好的话，还没毕业，相应的专业工种已经没有了。但总不能躺平啥也不干吧，总得读一个专业，然后毕业就业吧。炒股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开个别风险，只承担整体市场风险，那就是买大盘。买大盘指数，总不能 AI 把大盘给替代了。大盘当中的公司有一些因为 AI 变强，有一些被替代，持有大盘指数就可以做到分散和对冲，不必担心今天这个被替代，明天那个被消灭。买大盘可以考虑的是标普指数的 VOO、SPY、纳指100的 QQQ 等，这个实质上是一种高质量的躺平。说到软件股跌的有买入机会，机构提到了微软。最近微软的估值低于 IBM，被认为是见证历史的时刻，但目前两者的远期市盈率差不多，微软低于 IBM 也只是暂时的。今天微软的远期市盈率是23倍， IBM 是 23.7 倍，微软和 IBM 是同等估价，而且20几倍的估值，戴尔、思科、苹果、博通都差不多落在这个区间。微软这么个龙头，估值居然是低于一些龙二、龙三的，是不是真的低估了呢？微软最近财报数据是非常好的，股价大跌的原因是单季资本支出375亿，全年估计突破1100亿。为了维持云业务增长，微软不得不要大举投资，这已经不是软件业务，而是硬件投入。软件估值高，是因为写一个软件多次使用，增加一个订阅的边际成本极低，毛利高，所以估值高。数据中心多一个订单，要多提供一个算力，硬件投资同等增加，不像软件那么的轻资产。花钱建设数据中心有风险，不花钱建设，以后云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也不可行，这是云业务巨头共同的问题了。谷歌、Meta、亚马逊都纷纷拿出巨额的投资计划，美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权重股都已经绑到了人工智能上面，都是不进则退。微软的股价较为低估，风险已经定价，这几天已经有小幅反弹，底部可能很快就探明了。 OpenAI 用户月增长率重新突破 10%， 目前 ChatGPT 周活跃用户数8亿，移动端日活跃用户增长 16%。 OpenAI 开始广告模式测试，免费和低价订阅用户将来就得看广告了。 OpenAI 将完成1000亿美元融资，有钱了， 数据中心租给他们就有钱赚了，形成了良性循环。但这还真是个闭环，给他们投钱的是微软、英伟达、软银等，又是投资换订单的模式。如果头部几个人工智能逐渐形成商业模式，其实对整个产业链是有好处的。互联网泡沫破灭时，没有合适的商业模式，人工智能板块估值虽然不低，但也不能说泡沫会破啊。只要下游能产生现金流，养活上游，这个游戏可能还可以玩上一阵子。可口可乐盘前财报跌了 1.49%， 算是财报爆雷。上季度可口可乐公司的营业收入是 118.2 亿，同比增长 2%， 有机营业收入增长 5%， 这个数据不错。每股收益58美分，同比增长 6%， 财报是超预期的，但是暴雷暴在业绩指引和价格控制力上。本季度价格产品组合仅增长 1%， 说明靠涨价拉动业绩的策略接近瓶颈了。全年有机营收增长 4% 到 5%， 略显谨慎，低于预期。这算是财报有问题的，但股价只跌了 1.49%。如果放在科技股上面，可能要跌个 14.9% 了。可口可乐算是非常稳健了，在这样的财报指引下，预计未来涨幅受限，但避险属性还是有的。派拉蒙继续与奈飞竞争性收购华纳兄弟。派拉蒙提出支出高达 6.5 亿美元的时间补偿费，每个季度每股支付 0.25 美元，用来支付给华纳兄弟的股东，并且承担华纳与奈飞的解约费用28亿，维持原有30元一股的收购报价。这都抢着要买华纳兄弟，但是果真要买了，投资者又会说财务压力太大了，股价得打折。奈飞因为三个原因持续大跌，支付给巴西的一次性罚款，用户数增长放缓，以及收购华纳兄弟。股价虽然下跌，但反弹已经在酝酿中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